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接下来要拜那个下个月要拜梁王宝忏，然后我今天要讲徐凤阳。
诸位菩萨上人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善知识，我来报答我系正慧。我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，因为下个月我哋讲拜呢个梁王宝忏，咁我今日咧就讲一下呢个供养。
那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大家都有传供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还记得我们传供第一个传的是什么吗？
今日朝早咧，我哋有供养啊，咁大家咧仲记唔记得第一个传嘅系乜嘢咧？
记得吗？香，对，我们今天早上传的第一个东西呢，第一样贡品是香，所以这个在梁王宝忏里面呢，它一共有十卷，那十卷它每一卷的那个入忏文呢，都跟这十种供养有关系。但今天呢，我先讲前面五种，那如果你们想要听下面五种，那下个礼拜天再来，这个静珠师会跟大家介绍另外五种。
咁今日咧第一個傳嘅供品咧就係香啦，咁梁王寶忏咧一共有十卷啦，咁佢每一卷嘅入忏咧就有十供養嘅，咁我今日咧就講住五種先，如果大家想知道後面嗰五種咧，下個星期日再嚟，咁就由近住師去講。
那前十供養裡面前面的五種，大家看到螢幕上的嗎？第一個是香。第二个是花，第三个是灯，第四个是图。图在那个梵语里面呢，古印度的，它图代表就是水，水的意思。好，然后第五个是果，今天我们供最多的就是果。
咁
成
个上面嗰度有显示出嚟啦，第一个咧系香啦，第二个咧系花啦，第三个系灯啦，第四个系叫做桃，咁喺梵文里边咧就系水嘅意思啦，第五咧就系果啦，咁我哋而供得最多就系供果啦。
所以那个大家如果拜过梁王宝忏呢，还记得吗？每一卷开始我们入忏就会唱一个赞，比如说那个第二卷的花供养，我们就会唱花奉献，记得吗？
唱梁王宝忏的时候咧，咁就会有一个赞嘅，咁咧就譬如好似第二卷咁咧，就有个花供养，咁就唱咗一句观音花嘅。
唱啦。花奉献，奉献。那他每一卷呢，供养这个不同的供品，然后它有代表不同的意义。比如说香供养，它代表是定慧。
每一卷咧，咁佢就有唔同嘅供养啦，咁唔同嘅供养咧，又有唔同嘅意义啦。咁第一卷咧就系呢个香嘅供养咧，代表就系定慧。
香，它代表清净的意思。那我们用香来供养佛，代表的是灭除一切的生死烦恼，然后得到清净自在。
这个香咧就代表清净啊，咁咧就用香嚟供佛咧，就即系代表灭除我哋嘅生死烦恼，得到一切自在。
那有一些人，他们会认为说，那个烧香啊，烧的越多越好，那佛菩萨就会越欢喜，然后就对我们保佑就会多一点。那所以他们不懂的人呢，就每次烧一大把大把的。
咁有啲人咧就觉得香咧烧得越多越好啦，咁烧得越多咧，佛菩萨咧就越欢喜啦，咁咧就俾我哋越多嘅保佑啦。咁有啲人就系一大盏一大
盏
咁去烧香
啦。请问大家？那个香烧越大把，你是会得到越大的庇佑吗？
請問大家係咪嗰啲香燒得越多咧，嗰、那個氣油就越大咧？
所以這種觀念是錯誤的嗎？
咁呢個觀念係錯嘅。
我們供香的意義，它在於供上那個香氣，然後好的香其實它能夠讓我們的心沉浸下來。
供香呢，其實是為了那個香氣的，好的香呢，是可以令我們的心呢沉靜下來的。
所以既然是供那個香氣啊，我們並不求多，那很好的香，我們只要供一兩支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是那个很劣质的那种化学的，我们最好能够避免。
所以香咧唔需要，既然系供呢个香气咧，就唔需要多嘅。咁好嘅香咧，一两支就得噶啦。咁嗰啲如果系嗰啲化学成分嘅香咧，最好就系避免啦。
我们宁可用我们很有限的这一点点钱呢，买少一点、好一点的香来供养佛。
即係我哋寧願咧用自己即係有限嘅一啲錢去買一啲好嘅香，但係買少一啲去供佛。
那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哦。
而家咧就同大家講一個好有趣嘅故事。
在台灣呢，我們有很多那種媽祖廟，不知道你們去過嗎？
台灣咧有好多媽祖廟啦，唔知大家有冇去過？
裡面是供養那個媽祖娘娘，我們佛教講的媽祖娘娘也是我們的觀音菩薩。
咁裏邊咧有供好多媽祖娘娘啊，咁佛教講咧呢個媽祖咧亦都係觀音菩薩嚟嘅。
那大約呢，在40年前的台灣，如果要出國留學的留學生呢，他們呢？因为没有钱，然后只好透过公费，公费就是国家来补助他们出国留学。
大概40年前咧，嗰啲要出国嘅留学生咧，如果佢哋冇钱嘅话咧，咁就只可以通过公费啦，即系政府出钱俾佢哋。
就有这么一个小伙子，他得到公费，然后出国留学了。然后他就因为他很穷，然后于是他到了美国的大学，他三餐呢就只能够在那个学校的那些餐厅吃一些很简便的餐。
咁咧有一個年輕人咧，咁佢就係公費留學啦，因為佢好窮，咁佢去咗美國大學之後咧，咁佢三餐咧就只可以喺學校嗰度食一啲好簡單嘅嘢啦。
那麼有一天，他又跟往常一樣來到這個學校的餐廳吃飯，然後這一天呢，幫他盛飯菜的這個人呢，是一個黑人，他就發現，他好像給我比較多。
咁佢有一日咧，佢有次以前咁啊嚟學校嘅餐廳嗰度食飯啦，咁啊幫佢筆飯嘅係一個黑人，咁佢就發現咧，好似呢個人筆俾佢嘅飯係比較多啲嘅。
以後的每一天，只要是這個黑人廚師幫他盛飯菜，都會比較多。
咁以後每一次咧，只要係呢一個黑人廚師幫佢筆飯菜咧，就嗰啲嘢就比較多啲。
就這樣，這個小伙子在這個學校讀書這麼多年，都受到這個黑人的照顧。
咁佢喺呢個學校讀咁多年書咧，就受呢個黑人廚師照顧啦。
終於，這個小伙子讀書，他畢業了。在回國之前呢，他就要去跟這個黑人廚師去跟他說再見。
咁終於咧，呢個年輕人咧就畢業啦，要回國啦。
那除了道别之外呢，他忍不住就问这个黑人说，为什么你特别的照顾我呢？
即系除咗道别之外咧，佢就忍唔住要问呢个厨师点解特别照顾自己。
这个黑人他就说，从前呢，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旅行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到了台湾，不小心呢去了一个妈祖庙，我看到了妈祖娘娘，我觉得呢，全世界呢没有人像你们台湾人这么恭敬黑人，把我们供在神桌上。
啊，咁呢個黑人廚師咧就回答佢啦，就話咧誒，我以前咧去過好多地方旅遊啦，咁我咧亦都去過台灣嘅。咁我咧誒從來未見過有我去台灣嘅時候咧就睇到呢個媽祖廟啊，媽祖娘娘啊。咁佢話咧，我響全世界咧，我從未見過有人好似台灣人咁樣啊咁恭敬我哋啲黑人嘅，將黑人咧就供喺個廟嗰度嘅。
好笑吗？为什么妈祖娘娘的脸是黑的呢？她不是黑人啊，她是被那些企图大把大把的香给熏黑的。
啊，
我系
咪
觉
得好笑咧？妈祖娘娘嘅黑人就俾个面系黑咧，因为佢系俾啲人咧攞啲香咧熏到块面黑晒啦。
那虽然这是一个笑话，但是呢，也是提醒我们，这样子大把烧香是不对的。
雖然呢個是一個笑話，但是呢就提醒我們這樣動大把燒香是不對的。
我們供佛用香供佛是表示我們對佛的感激還有恩泽，然後表達我們對佛的尊敬之意。
我們供佛呢是為了對佛表示這個感恩感激，對佛表示這個恭敬之意。
所以我們供香不用大把大把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也要用好一点的香，比如说像我们庙上比较常用就是像什么檀香啊、沉水香这些上好的香来供养佛。
啊，所以呢，我哋供香咧唔使话大把大把咁样嚟供嘅，而系供一啲比较好嘅香，譬如话好似我哋庙上啊，用一啲檀香啊或者系沉水香嚟供法。
如果呢，你的经济不允许，然后因缘不具足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量力而为，但是呢也不要去买那些很便宜啊一两块啊那些劣质化学香。
如果大家即系经济唔系好允许，一元唔系好够咁咧，就量力而为啦。但系唔好去买嗰啲出面嗰啲一两蚊嗰啲劣质嘅化学香。
这个是你们愿意自己吃好的、穿好的，多少钱都愿意花在自己身上，为什么去求佛菩萨保佑你的时候买那些劣质的香呢？
大家愿意即系食得好、着得好，几多钱都肯花在自己身上啊，但系点解去求佛菩萨保佑嘅时候要买啲劣
质嘅呢？在《地藏经》里面，那个记得那个婆罗门女吗？她为什么把她的那个家宅都卖了，把他的房子卖了去广求供养。
地藏经嗰度咧，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一个婆罗门女咧？咁点解佢要将自己嗰间屋都卖咗嚟广求供养咧？
他是用一种真心，用他的真心来去供养佛。他以后呢得到的果报就是他身上都会有香气。
咁佢咧係用自己嘅真心去供佛啊，咁佢以後得到嘅果報咧，就身上都有香氣啊。
所以你如果常常用上好的香來供養佛，然後你得到的果報是身上會有香氣，不會好像有那些臭臭的狐臭這樣。
咁咧，即係如果你用一啲上好嘅香嚟供佛咧，咁你得到嘅果報咧，就係以後身上面就係香香嘅啦，唔會好似有
啲
臭臭或者有
啲狐臭咁樣。OK， 那接下來我講第二個，第二個是花供養。
第二個咧就係花供養啦。
我們用花來供養佛會有什麼好處呢？
用花嚟供佛有咩好處咧？
就是你的相貌會很圓滿、很漂亮，然後人見人愛。
相貌圓滿，好靚，人見人愛。
这里有个故事哦，这个有一个人他叫屈马纳，他是个花匠。
有一个故事啊，这个人呢就叫屈马纳，就是一个花匠。
他每一天早上呢，他的工作就是要供应提婆娑罗王一些茉莉花。
他每日的工作呢，就是要供应
提婆娑罗
王，提婆娑罗王一啲茉莉花。
那有 有一天早上呢，他在前往王宫的那个路上呢，遇见了佛陀跟比丘们要到城里面去化缘。
咁有一日咧，咁佢就遇见呢、这个佢喺王宫路上面遇见呢个佛陀同埋比丘咧，去城嗰度化缘。
那他内心呢就产生很强烈的意念，想要用这个花来供养佛陀。
咁佢内心咧就产生一个意愿啦，就想用呢个花嚟供佛啊。
然后呢，他就不管了这个国王是否会因此而驱逐他离开这个国土，或者是会杀他，他都想要用这个花来供佛。
咁佢就唔理呢个国王知道之后咧，系咪
即是将
他驱逐出
国，
或者是
远行出
去，都是想要拿
这
些花
来
供佛。
然后佛陀呢，跟比丘们于是就在花团锦簇下进了城，成千上万的人呢都出来顶礼啊问讯，然后这种场景呢，让这个须玛那这个人呢，他整个人身心都充满了法喜。
咁所以咧，佛陀同比丘咧就喺呢個花團感觸之下咧，就入咗城啦。咁城裏邊嘅人咧就出嚟頂禮佢哋啦。咁呢個昆瑪拿咧，見到呢個場景咧，就身心充滿法喜啊。
那须玛那的妻子呢，她就去向国王说，她的丈夫呢，今天没能够把花送到王宫，这件事情呢，跟她没有关系。
咁佢個妻子咧就去走去同國王講啦，啊佢自己丈夫今日冇將呢個花送去王宮咧，呢件事同佢冇關係嘅。
那這個，因为他很害怕，就想要说，哎，这个先生做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那个国王看见呢，反而很高兴哦。他就说，哎，这个你的先生须玛那，他用鲜花来供养佛陀。那其实国王他很高兴，那国王也想要利用这次的机会来供养佛陀跟所有的比丘。
咁佛陀咧，其实佢好嬲嘅，佢其实系好高兴嘅，因为佢其实都想利用呢个机会咧嚟供养佛陀同比丘啦。
所以供养之后呢，佛陀一行人呢就回去到了那个几孤独园。
咁供养之后咧，咁就佛陀一行人咧就翻到去呢个几孤独园。
然后那个国王就召唤这个须玛那到王宫来，然后称赞他，对他说，他对佛陀的虔诚的信念跟供养鲜花的勇气，并且呢大大的赞赏他一番。
咁啊，佛陀咧就叫呢个须玛那嚟到呢个王宫啦，咁啊赞佢对佛陀嘅虔诚嘅心念啦，同埋供呢个鲜花嘅勇气啦，咁啊大大称赞佢一番啦。
然后这时候在几孤独园的阿难尊者他就问佛陀了，
然后呢在这个几孤独园的阿难尊者就问佛陀了，
他说这个须玛那能够从他的供养得到什么法益呢？
他就问了这个须玛那可以从他的供养当中得到什么法益呢？
那佛陀就解释说，这个须玛那他不顾身家的安危，用这个鲜花来供养，因此呢，他不会堕落四种恶趣，最后他也一定会止息生命中所有的苦痛。
咁佢咧就话，佛陀咧就话啦，呢个须玛那咧不顾自己身家安危咧，用花嚟供佛啦，佢就唔会堕落四种恶趣嘅，同埋佢可以停止生命中所有嘅苦痛。
Okay, 那我接着讲第三个，第三个，还记得我们今天有供养什么吗？第三个，传供的时候我们供了什么？香、花，还有什么？蜡烛，蜡烛就是主灯。
第三个啦，今日就系第三个传供嘅就系灯啦。
因为灯呢，并不完全指这个电灯、蜡烛啊、油灯啊之类，所有能够照暗为明的东西呢，都属于灯供养的范围内。
咁蜡烛都系灯嘅，所有咧可以即系好似蜡烛啊、油灯之类咁嘅嘢可以照埋嘅，都系属于灯。
在佛教里面，传法也叫传灯，它主要是传这个法。
喺佛教里边咧，传法咧又叫做传灯啦，主要系传呢个法。
在世俗呢，如果父亲传这个财物给儿子，那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哦。因为钱财你传给别人以后，哎，你自己就会少了，会减少。那佛陀传这个法，一灯传一灯，灯灯皆明，灯灯如意。所谓呢，一灯能续千灯明，对自己呢不会减少，对对方、对你都有利益。所以呢，这个佛家传法跟世俗的传这个财产呢，乍看之下，乍看之下是一样的，那其实呢是有分别。
咁就咁啦，咁就父親咧傳啲財富俾個兒仔啦，咁自然咧就係如果你將錢財咧傳咗俾人哋啦，咁自身嘅錢財又減少咗啦，但係佛陀傳法咧就唔一樣啦，佢係一生傳一生，生生皆明，生生無盡，咁咧又係一生能續千生明，啊自己覺得咧會識嘅，但係對人哋咧又有利益，咁所以咧
那在佛前点灯呢，你来生你的眼睛就会很明亮，然后人家看不见的东西你可以看得见，人家不知道的事情你也可以知道，你就会得到天眼通、佛眼、法眼、慧眼、智慧眼，还有肉眼、天眼，得到这个五眼呢。为什么你会有五眼？就是因为你在佛前点灯，那所以这个肉眼很明亮，那五眼也会开。
喺佛前点灯咧，咁来世咧，就眼咧就好明亮啦，人哋睇唔到嘅嘢咧，你可以睇得到啦，人哋唔知道嘅事情咧，你可以知道啦，你可以得天眼通啊，你可以得到慧眼、身眼、慧眼，得到呢个智慧眼、肉眼、天眼，有呢个智眼通，有呢个五眼。点解会有五眼咧？就因为你佛前点灯啊。
过去呢，在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有许多很杰出的这个弟子，那他们的常住呢都不同。譬如说舍利弗呢，他就是智慧第一；那目犍连尊者就是神通第一；而阿那律尊者就是天眼第一。他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连非常微细的地方他都能够看得很清楚。
咁喺佛陀時代咧，佢有好多自衰嘅弟子啦，咁佢哋都有自己嘅長處啦，好似鄭連達啦，佢係智慧第一啦，六劍圓係神通第一啦，劉尊者就天眼第一啦，咁佢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到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個好微細嘅地方佢都可以睇得到嘅。
那阿難尊者，他知道了，他就问佛说：“世尊啊，请问这个阿难尊者，他前世有什么样的因缘，能够让他今世能够有这样的天眼呢？”
尊者咧就知道呢件事咧，就问佛陀啦：“世尊，尊者前世咧有咩嘢因缘，令到佢今生可以得到咁样嘅天眼呢？”
这时候佛就回答说，在过去大约91劫之前呢，毗婆尸佛入涅槃了以后，那时阿那律是一个盗贼，是一个偷东西的小偷。
佛咧就话啦，喺过去91劫之前咧，系呢个毗婆尸佛入涅槃嘅时候咧，律咧系一个贼。
那有一天，他到那个佛塔里面去，他想要偷佛塔里面的财物。当他来到这个佛塔的时候，佛前的这个灯火已经快要熄灭了。他看到呢，便赶紧呢用这个剑把那个灯蕊呢拨正。这时候灯火又恢复了光明。
咁佢以前呢就入去呢个佛塔嗰度咧想偷嘢嘛，咁所以入咗去咧就见到佛前嗰个灯咧就系熄啦，咁佢。見到之後咧，就即刻攞自己把劍咧，就撥咗嗰個燈芯，將佢撥正咗，嗰個燈咧又變翻個光明啦。
这时候呢，这个盗贼阿那律尊者，他看见这个灯火，忽然感受到佛灯光明的威力，他心里面就不觉肃然起敬。他想说，别人都愿意拿物品来供养佛了，那我哪里有偷盗的道理呢？因此，他就放下这个偷盗的念头，离去了。 前的这个灯调整好，让灯火能够继续散发光明的原因，所以之后的九十一劫都能够生在好人家，并且他逐渐的除去原来的习气，福报呢也不断的在增加。到了今生，他还能够遇到佛，而且出家修道得阿罗汉果，而且在众人之中也是天眼第一，能够目清一切。
因為咧，佢以前喺佛前咧，就將呢個燈調整過啦，令到呢個燈火咧可以繼續散發光明啊，所以咧之後九十一劫佢都可以得到好人家，而且可以逐漸去除佢原來嘅嗰啲雜氣，咁福報咧不斷增加，到咗今世咧又可以遇到佛，而且出家又更加阿羅漢果，咁樣眾人之中咧就係天人第一。
那这个阿那律尊者，他暂且都能够从这个盗贼获得如此殊胜的果报，更何况是诚心在佛前点灯供养的人呢？他所得到的那个福德，更将是无量无边了。
律尊者咧，甚至可以从呢个道场咧，得到咁样殊胜嘅果报啊！咁后边啲诚心喺佛前虔诚嘅人咧，咁佢呢个福德咧系无量无边啊！
时间不够，再过去。我们讲第四个，因为时间到了。第四个是徒，徒在梵语里面就是代表水，水能够离垢而清净。
啊，第四样供养咧就系头啊，头即系水啦，就可以离垢得清净。
那水它不但能够洗除所有的尘垢，让这个东西很清净，并且水它还有一个和合性。无论是大江啊、小溪啊，清洁或者是污浊的水，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成一体，它无法分辨出来，它无法分辨出水的来处，然后用这个水来供养佛，然后洗涤自己的心垢，这样可以让我们三世的罪障都荡涤。心如既然清净了，那自信也就现前了，那我们就何盼成佛路远呢？
水咧，除咗可以洗一啲洗乾淨啲嘢，能夠咧咁仲可以有一個和合性嘅，即係無論係大江小溪啊咁樣，乾淨水、污糟水都可以聚會等一齊，咁你就分唔開啦。咁用水嚟供佛咧，就可以洗滌自己個心垢啦，咁令到三世罪障都消除啦，咁個心清淨咗。
那我们凡夫呢，都应该学习这个水的和合，水的平等无差别。那么在人处事上呢，才不愧天下不愧地，更不愧自己心。那日子自然过得很心安理得，轻松快乐。
咁凡夫咧就應該學呢個水嘅和合性啊，水嘅平等、無差別咁待人處事上面咧，唔愧天、唔愧人、亦唔愧自己，咁日子就覺得好安、好心安理得，又好輕鬆快樂。
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再很快讲第五个。第五个是果，今天我们供很多很多的果。
时间关系啦，咁啊讲成个果，果咧就系今日供咗好多果啦。
那果它象征的意思就是实在。
果象征的意义就是实在啊。
就比如比喻说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呢，都必须要有始有终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就好像这个种果树的人呢，他很耐得起辛劳，很种植，然后要施肥、灌溉，等待树开花结果，才有丰富的收获，然后所费的劳力才会有代价。
咁我哋做一件事咧，就要有始有终，唔好半途而废啦。就好似种果树嘅人咁啊，就要耐得住辛苦，相扶施肥灌溉，咁等到个树开花结果，先至有丰富嘅收获。所以咧，你辛苦劳力就有代价。
种种的供养，供养呢都是要表达我们对佛陀对三宝的虔诚和恭敬，同时呢要表示我们对佛恩的报答。
种种供养呢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佛陀对三宝的虔诚恭敬，也都同时表示我们对佛陀的感恩报答。
那供养布施不仅能够培植我们的福报，同时也能够克服自己的贪心和执着。
供养同埋布施咧，唔单止可以培植自己福报啦，而且又可以克服自己的贪心同执着啊。
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